止退无尽的12年。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经典赛结束后隔天，一个老伙伴约着中午吃饭谈事情。由于他的公司就在大巨蛋附近，于是我们就约在那个区域碰面。两人相见，当然不免聊起刚刚落幕的棒球盛典，但等吃到一半，也不知道这老伙伴想到了啥，就说起太阳花已经12年了的这件事。他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倒是很直白的回说，单单看着这颗早该孵出来的大巨蛋，在我心里就只有大长花，没有什么太阳花。众所皆知，大巨蛋本该早在郝龙斌与柯文哲交接危机就竣工启用，而去对应一下那个时间线，就会知道正是整个社会被民进党操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个时代。莫说大巨蛋建构时的反对者都干了多少蠢事，就说因助大长花被推上政治舞台的柯文哲，在就任市长之后，也是随着民进党当初那套纯粹为反而反的路线去延宕大巨蛋的最后一里。再看看大巨蛋启用之后带来的巨大效益，同样对照大长花搞出来的一切，你各位还看不明白？还能为一首政治歌曲《岛屿天光》产生丝毫的感动？12年前，这个社会有多少人莫名其妙的就被代表了？12年前，这个社会有多少议题就被这种打着民主反民主的暴力社会运动模式给模糊掉了？民进党至今还在讲什么不走回被中国锁住老路，这脸皮之厚，实实在在是让人明白这个党真不知道尺字怎么写。ID 7824图片取自 FB 柯文哲，打着反服贸旗帜的大长花，就是日后民进党抗中保台烂招的底色。服贸这东西最基本的点就在于透过政府监管来管理两岸更进一步的商务交流。这个协议之所以会推动，当然是因为马英九上台之后推动的两岸和平红利下存在着诸多乱象。当年后进的台商在没有中国人脉的前提下，有不少人都必须先拜台湾某些政治人物的码头，部分政治家族甚至就因此获取巨大的利益。这对商务发展与商业公平来说都是极其不合理的存在。再者，这种各自割据划分势力范围的台面下寻租模式，不但脱离政府的监理，也让对岸更有上下其手的空间。所以在两岸交流之上，马英九想干的就是彻底法制化，让政府可以介入，可以掌握。我们可以更直白地说，马英九心里想的就是让国家平台去取代国共平台，这才是进步，才是真正对国家与人民负责的做法。可是到他第二任期后半，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已经彻底转变，台北与北京透过政府得以密切的交流，已经不是华盛顿所乐见的了。因此美国就开始扶持蔡英文，且走的就是颜色革命那套路线，透过社群媒体、街头暴力去对抗他们不喜欢的马政权。大长花反民主的攻占立法院，冲击行政院，是彻底的倒退，是彻底的抛却民主，但却又彻底合于美国利益。这到底哪里值得骄傲？再去检视民进党讲的不走回被中国锁住老路，这同样是美国国际战略在台湾的口号。如果没有美国裂解重组供应链，台湾对于中国在经济层面的依赖就不会降低。蔡英文的任期中，在红色供应链开始崩解之前，台湾对于中国的出口相较于马时代不减反增。且事实上，无论是鸿海的富士康或伟创，在这条路线上按照美国利益与当时蔡政权的推动去印度大规模投资，都是赔到连内裤都丢在印度落荒而逃的窘境。再看看政治端，民进党对于两岸的相关法律12年来有新制定或大幅修正计吗？完全执政的蔡英文连台湾地区与大陆的区人民关系条例，也就是一般所称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既不敢废止，也没什么突破性的修正。到了赖政权之前，民进党有立委要修，到头来也是仓皇撤案。再说什么反黑箱，更是笑死人。民进党执政要10年了，这10年黑箱之黑无出其右。从疫苗到鸡蛋，从口罩到光电，还包括军购案，不能问就是不能问，问就是没有台湾价值。在野党要查，还会被资深媒体人讨厌，指责没有国家意识。民进党黑得一塌糊涂，就是台湾价值。当年走完所有法定程序的服贸就要被臭成那样。 到底在哪里？此外，当年一直讲什么机秒就表决通过服贸，可民进党现在呢？法案由国会通过后，可以用大法官会议说废就废，行政院长还可以不附属，不敢解散国会，只会要在野党倒戈。我们尚且不说蔡英文完全执政时，立法院甘愿成为行政权的橡皮图章了，就说当今这种没有多数席次不甘心，就想尽办法制造宪政僵局的赖皮即可。这十二年不是没进步，是彻彻底底的大退步，还退得理直气壮。而大长花 2.0 就是大罢免，万幸的是没进步的民进党队上进步了的选民被剃了光头。十二年前被捧红的柯文哲与黄国昌，现在也是民进党最堵烂、最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这十二年，选民给了民进党机会，民进党却以大退步回报给选民。所以，现在还唱什么岛屿天光？这岛，在这十二年里被唱到天天两光，台湾还要继续唱这种衰歌？